Wir können wir in der欧洲进行发言。主席，代表我们当地的农民组织，还有成百上千的农民，我想要感谢玻利维亚的代表团，在过去一年当中为这一进程所做的工作。年轻人，他们并没有从家庭那里继承土地，但是他们愿意继续保护农村地区，而且继续农业工作，而且为当地的社区提供粮食。像我这样的人，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困难，不能够获得我们大洲上的土地，土地的价格。还有在经济上的这种影响，在过去10年当中有快速的变化，这使得我们这些人很难获得土地。同时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也是最大的希望可以对于粮食市场来进行重组，来生产更健康、更新鲜，还有文化更符合我们文化的一些个食物，提供给我们的各个社区。像我这样的人非常重要，可以来避免这种欧洲的进口市场在会对于内部市场造成破坏，同时还有上百万的兄弟姐妹在其他地区也有着同样的生活，在西欧尤其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敦促需要保护这上百万的小农。主席，现在的情况非常的严峻，我们现在快速的失去我们的土地和水源，这也造成了欧洲耕地的这种紧缺，最主要的一个动力，就是要同其他的部门、其他地区、其他国家来进行合作，由于这些不当的立法。所有这些在欧洲的国家土地的抢夺，都成为了这种合法的。这些土地，我们可以种植蔬菜，还有谷物。这些森林，我们可以来做木材，而且这些水源为我们提供了饮用水，并且提供了灌溉。这些不能够作为商品来进行处理，它们代表着我们的生计，而且我们要很好的照顾它们。欧盟的立法并没有保护对于土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，而且没有保护农民免受所有这些土地的争夺。去年欧洲议会认可了，就是通过一项历史性的决议，认可了相关的问题，所以这一条非常重要，可以确保我们能够在管理资源方面进行参与，而且可以参与相关的磋商，尤其是在我们领土上的这些土地上的自然资源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欧盟的农民可以确保粮食安全，而且也可以确保士卒的粮食提供给欧洲还有其他地方。最后，主席，我们还想要说一个内容：欧洲的企业，他们是主要的一方来争夺土地、掠夺土地。这种现象，同时也出现在一些个气候相关的文书当中。比如说 REPLUS，还有 蓝色碳这样的倡议当中，所以农民他们遭受了很大影响。欧洲这些企业继续在污染，造成污染，这些农民的社区，他们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，用他们自己的生命来付出代价，而且他们也没有参与到任何磋商当中，也没有任何人事先来征求他们的同意。